弟兄姐妹团契带给我们这首美好的诗歌，这是一个很久的一首诗歌。我记得那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在教会就唱了这首歌。那听的时候，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哈。啊，感谢主！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美妙的诗歌，啊，是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去享受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礼物。我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会欣赏这些诗歌，也借这些诗歌来敬拜神。好了，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的讲道经文，在耶稣雅记第八章第30到35节。请你打开耶稣雅记第八章30到35节，来我们同声的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找到吗？第八章第30到35，我们同声来攻读主的话语。弟兄姊妹请。那时耶稣雅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和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燔祭和平安祭。耶稣雅在那里搬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的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月柜两旁。在抬耶和华月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耶稣雅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耶稣雅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聚集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感谢主的话，我们低头祷告，把我们的心敞开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求真理的灵来带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尊贵天上的阿巴父，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诗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奉献，借着一切来尽所能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我们心里面深深的知道，唯有你，我们天上的阿巴父，你是那独一的真神，唯有你是我们人生道路当跟随的那个唯一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并不是在履行着一些的义务或是一些的责任，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也用信心的来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你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主啊，我们相信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我们相信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主你要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一起享受我们对你所献上的祭，愿你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吧，我请亚 PA 的姊妹帮我把那个地图放出来一下哈。弟兄姊妹，有一位很可爱的没有信主的基督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对他的基督的朋友就忽然间就问他一个问题，来问这个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呢叫以诺，他说：“以诺啊，为什么你的名字叫以诺？”以诺就想了一想，就跟他说：“我爸爸呢觉得呢，我应该要效法创世纪的一个伟人叫以诺的人，他希望我一生都效法他。”那这个朋友好可爱啊！那回去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哦，他就去创世纪中去找到创世纪了。后来他很兴奋的又在一次的团契的里面又遇到了以诺，他很兴奋的在大家的面前就跟你说：“以诺，我在创世纪里面找到了跟你同样名字的人。”那你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口误，念了同行300年。所有的基督徒都开始怎么愣了一下来， 与神同行三百年。啊，这些全部都吓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嘛。然后以诺就还有一些基督徒就跟他解释，那是与神同行三百年是什么意思，大概跟他讲了一下。那弟兄姊妹，曾几何时我们也会不小心把与神同行变成了与神同行，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有可能的。从跟随神我们变成了我们扮演神，我们从与神同行，而不是啊，我们不应该是与神同行，但是我们变成的是与神同行。神要我们与他同行，而不是与神同行。神要我们跟随他，而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去扮演神，去做神。你发现同一个字却不同的发音的差别，其实是差很多啊，是不是？那约西亚和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前面我讲的到，我想对你们印象都很深刻啊。把耶利哥城跟埃城把它拿下之后，其实等于是将迦南地哈，约西亚把埃城拿下之后，其实等于将南北两线哈，这南北的这条防线，其实他把它切断了啊。当他把埃城拿下，就把南北的这个防线都把它切断了。这约西亚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相当懂得军事的策略的一个人。当他把可以让你说整个中部这个中部的战役就到了一个段落结束了，接下来呢就要推进，应该是南跟北的两个战役，要占领整个迦南地啊，按照神的应许来成就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也发现弟兄姊妹，上几次的讲到，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包括约书亚应该也学会了那种信心跟完全顺服神的功课，对不对？应该是的。因为埃城的那种的胜利其实证明了一样事情，当他们愿意信靠神、相信神、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可以转败为胜，这是一个事实来的。以色列的大军应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长驱直入，应该这个时候只导黄门分地之业，安享太平，对不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以全以色列正在为着胜利欢呼快乐的同时，约书亚有没有像好像以前这样马上就采取行动呢，乘胜追击呢？你发现没有，他做了一样事情。刚才你念的，我们念的第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你发现一样事情，他怎么样？他往北去了哪里？你看到那边有没有最高那边有没有以巴勒山跟基利心山？有没有？他从埃一直往到去那里，去了以巴勒山。诶，去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往北呢，带着全以色列走了三十公里的路程，然后呢，往北来到了以巴勒山，在示剑的地方，那边有个示剑，那个地方，那个是个平原，示剑的地方，为耶和华祭坛献祭，来宣读神所启示的律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这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危险。你把全部的人聚集在以巴勒山和基利山之间的山谷平原，就好像什么落入虎穴任人宰割的那种的危机。你从这里你看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认为以色列人这一次的行程往北三十公里到以巴勒山，这是一个信心的朝圣之旅。神呢，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给我们看见约书亚他这个做子做的目的是要再次的要以色列人把他们的信心摆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里面。可以这样说，以色列人要与神同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与神同行。约书亚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他们就可以有能力以致得胜。神要以色列人如何与神同行，其实神他也要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的人 属他的人，神的百姓，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要与神同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许当我们听到牧师在祷告，我们为了这个世界的动乱在祷告，牧师在告诉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着神。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今天这种灾难其实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的提醒，一个的警惕。我的警惕是什么？哎，尼德啊，你有跟神跑在一起吗？你还跟着神吗？你是跟神同行吗？还是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已经扮演了一个我是跟神同行的？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我们要与神同行，首先一样事情很重要，弟兄姊妹。虽然这好像听来是一个陈腔滥调啊，但是我常常觉得最简单的真理、最基本的真理，其实是最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很喜欢听一些很特别，好像很特别的一些的真理。其实我常觉得，我在主的面前觉得，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其实没有太多很深奥的。但是一些很简单的真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借着这些话来关照我们，来反省我们，我告诉你，我们已经足够一生当中蒙福了。我们要与神同行。首先第一样事情，在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上半段里面说什么？要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生命的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仍然在敬拜着那位的真神？我特别要强调是真神。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的列祖是亲自筑坛，而且献祭给耶和华神的。你应该记得，对不对？洪水之后，挪亚是献祭啊，他也筑一个坛，他也献祭，献上燔祭。亚伯拉罕曾经在世界伯特利和埃之间，爱之间，还有什么斯伯伦和摩利亚为耶和华筑坛。这是你可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十八章啊，十三章、二十二章都能看见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在摩利亚的坛上，亚伯拉罕献上羔羊为祭，是因为他要用这个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呢，以撒有没有献祭？你发现列祖都有的。以撒在别是巴也为耶和华筑坛啊，回去你可以去看着啊，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又有这个事情。以撒献祭之后，雅各有没有献祭？而又是以色列列祖啊，雅各也曾在世界跟伯特利建坛，这在创世纪三十三章跟三十五章都记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当以色列打败亚玛利人之后，摩西在哪里献祭？记得吗？腓立比有没有？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祭坛是要纪念一些的事情，又或者是标志着当时人与神一种的特别的关系，一种特别的交往，是要标志着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都晓得，祭坛不是以色列人独有的。在还没有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甚至还没有以色列族以前，在迦南地向其他偶像假神筑坛献祭的活动就已经存在了。你可以看一些的书，一些考古学、圣经考古学的书，给我们看见这个现象是存在的。而以前的人透过筑坛然后献祭来表达了他整个民族的那个的灵魂，你或者我们说整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信仰文化的深层的思想。所以每一次他们献祭的时候，就要表达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世界观，是在这个祭坛上能看得出来的。就举个例子，迦南地的文化里面，宗教的里面，我们要了解迦南人为什么要献祭给巴利呢？而且我们发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也发现巴利可能不止只有一个，至少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十八节那么讲的巴利是用了什么？是用了一个复数的众数来表达巴利。 所以巴力可能不是一个，还有很多的巴力可能，可是没有讲很清楚。而且在考古学家里发现呢，这位的巴力通称为暴风神，他是管理大自然。在一份旧约的古文献、考古文献里面，叫做沙漠拉角，沙漠拉角叫 Rash Shara 这个 document 里面，他们看见，他们发现里面记到有记录的巴力的名字，而且巴力呢还有两个妻子，一个叫雅斯塔路，一个叫雅斯拉。所以你从这些文件里面，你发现呢，当中里面的神话形容什么？巴力他以死亡，以不能生育，还有什么？还有跟洪水来征战，最后巴力胜了，他就变成众神之王。他成了众神之王之后呢，他的妻子，两个妻子雅斯塔路跟雅斯拉，一个就成为什么？雅斯塔路就成为什么？神后。雅斯拉就成为母神。雅斯拉是什么？雅斯拉是圣神，生智的神，是暴力的神，是战争女神。这是整个在迦南地的那个文化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事情。在旧约的时代，是一个畜牧跟农业的一个这样子的社会，你会看到一样事情，农夫是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就带来了丰收，如果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儿女，就有人帮他怎么样，帮他耕田种地，看羊子，看羊看牛。所以你们看见，就多子多孙是一种福气。我们中国人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不但这样，你的牛羊，你田里面所种的东西，随时都有什么有外面的敌人就怎么样把它抢掠一空。所以他们需要战神来保佑他们。所以你知道迦南人为什么要拜巴力、拜雅斯卡路和雅斯拉来助他们献祭？他们以为这些就是神。彭静辉牧师说什么？巴力是一个丰收之神，就是现在的拜金主义，我们中国人的财神。雅斯卡路是什么？就代表圣、解放和暴力的那种的神。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人心里面渴望得到的，就用想象出来的那个偶像来供奉，以为什么？以为可以控制他，以为可以忽悠他，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种的欲望。这就是人制造假神的一个的过程。我们也看见一个事情，也因为这些假神是反映了人内心里面那种的欲望，所以敬拜的行为常常是什么？用许多不道德的行为，淫荡邪行，使儿女军火做文祭来向这个假神来祈福。这是当地的那个文化。事实上我们看整个美国也都深受这种文化影响。你从好莱坞的电影的里面啊，十部电影至少有七到八部都充满这种血腥暴力。谈恋爱没有多久，那个荧幕最后的荧幕是什么？就在床上，是不是？你看每个人的爱情故事啊，没有一个不上床的，没有一个不上床的。拜金主义在整个美国社会里面都是这样。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在美国社会里面，在我们孩子当中，我也很担心我自己的女儿，有时发现她有一些这样子的倾向，享乐主义。说起来，我虽然年轻，但是比起来我的生活，我小时候生活还是比我女儿还是苦一点的。她几乎是要有什么东西就有了，享乐主义，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只要快乐我就可以做。所以吸毒啊，搞男女关系啊，搂搂抱抱啊，没有关系，享乐主义。我不知道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看这些祭坛是为谁住的？你可以从这个人的生活形态当中察觉得到，以致他愿意把他整个生命放在这个祭坛上去燃烧。你的孩子一天到晚在网上，他可以把他整个生命就耗在里头，烧到完了，是不是？我也知道这边有很多基督徒啊，可以把他的生命
放在什么，在电脑里面看股票，看到什么三根板有的无所谓，有没有？
有。
有一个基督徒在网上看色情网站，有没有？
有。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有人调查，有很多牧师传道人也在黄色网站上也在里面耗。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首先要想我们生命的祭坛是为谁而住的。耶稣亚说什么？耶稣亚在以巴力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了一座坛，这是照着摩西在约旦河中吩咐做的。在申命记二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你回去看，就讲了这个事情。基本留意，这座坛是为谁筑的？这个坛讲得很清楚，这个坛是为耶和华神筑的。耶和华神是谁？我常说弟兄姊妹，是摩西想象出来的吗？是吗？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是神主动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4到15节。那你说什么呢？很明显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啊，在原文里面只用了几个字母代表而已，讲不敢讲出来，但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自由拥有，人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但是这位神是唯一永恒现在的存在者。听清楚，是唯一永恒的现在的存在者。你明白是一件事情，这个给我们看见独有他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永恒的存在者，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就是因为他是独一的，你发现独一的意思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纯的，是不能掺杂在里头的。所以他要求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后面神要求我们奉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神，所以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对他。谭琼的牧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他说真神找人，假神什么？人找。他说一句话，真神造人，而假神人造。你发现吗？所以摩西要吩咐什么？摩西正在吩咐什么？要用未经过铁器打凿的整块石头铸成一座坛。未经过铁器打凿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真神不是人手造出来的，以色列人不可以在祭坛的石头上雕刻任何的图像，把假神跟真神怎么样，把它混淆了，把它混合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提醒，这是我的一个神学观念，我常常提醒，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物就是物，鬼就是鬼。我们要常常思想清楚我们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千万不要跟错了对象，或者说本来是跟对了，跟对象呢又拖了另外一个在你身边，那就麻烦了，否则你就吃大亏了，你知道吗？你或者你把真神跟假神你把它混合在一起，你的信仰就是一个混合的信仰，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以色列人要祭坛敬拜神，只单单的是为了耶和华真神。迦南人祭坛敬拜的是什么神？是众神，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谢神，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生命来敬拜神？我们觉得迦南人很聪明吗？啊，什么神都拜，万无一失。我告诉你，可悲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真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的主要原因。请你要小心，神会审判迦南人。你发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以后，四世纪以后，当以色列人祭拜其他的神，把迦南的神都带进来的时候，你发现神审判以色列人吗？ 神照样审判他所拣选的百姓，因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不能混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混乱？我们生活的周遭为什么混乱？因为人把人当神，人把物当神，人把鬼当神，人却聚集了圣经中启示的那个的真神。因此你发现人的生命啊，苦不堪言，不知何去何从。这是真的，当你在你生命当中，你发现你不知道你的整个生命何去何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回到的就是回到真神的面前，你要回到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这位独一的真神的面前，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出路。我们要与神同行，首先你要清楚，要认清祭坛的对象是那永恒独一的耶和华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就必定会蒙福。第二，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生命奉献给他。坛建好了之后就要献祭，这里说什么？众人在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在列祭第一章到第七章记载，以色列人要献的祭有两大类，一类是馨香祭，一类是祭祭。馨香祭也分了什么？燔祭、素祭、平安祭。祭祭呢里面有什么？赎罪祭跟赎愆祭，总共有五种祭，但是分了两类。可是不同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燔祭和平安祭是属于馨香祭，不同的是燔祭是什么？燔祭是要把整个祭献上的祭把它全部烧尽，表示这个献祭的人，你要把自己的心完全的摆上，全人的放在上头献上去。而平安祭呢，是把留下所要献上留下来部分的祭啊，给那个献祭的人吃，表示什么？献祭的人当与神和好，当与神交往，并且要感谢神，这是一个和好感恩祭。今天你跟我跟随神，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把我们自己摆上了？而且我们对神是存在着感激的心来跟他与神同行。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前面说过，刚才我们听的诗歌，姐妹会唱的诗歌，他那首诗歌里面也有带出一个点是什么？他是这大地的一切，地球以外的一切，无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他创造的，他给我们生命气息，他给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以生命来敬拜他，来献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弟兄姊妹，神伟大的地方不是只是因为他伟大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样做，我发现我们神伟大的地方是他自己甚至成为肉身给我们做了一个与神同行那完全奉献的榜样。所以燔祭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整个人生命的摆上。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十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好，我们找到了吗？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来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照你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的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从这段经文里看见，燔祭是预表的耶稣基督，他整个人为着人与神和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而将自己生命完全的奉献上去的。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甘心的将自己那个无瑕疵、无玷污、完全的奉献，成为神悦纳的祭物。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理由是什么？神就要我们当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的献上，好像活祭一生的为主来使用。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教导我们的真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榜样，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舍己，完全的一个舍己。你想一想，我们愿意信耶稣而得永生，是圣灵感动责备我们，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奉献给神，交托给神，我们称他为生命的主，我们才有永生的福气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却不肯为主舍己，全然的奉献给他呢？因为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甘心的全然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是跟随神与神同行。我觉得我们反而就变成了我们是与神同行。因为如果你不是神，不是你生命的主，谁是你生命的主呢？我常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我们在信仰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千万不能够一脚踏两船。你有没有一脚踏两船的经验？我不是说那种啊，是真的是坐船，我试过啊，坐船的时候啊，担心害怕，对不对？怕站不稳，踏了这个船要上去了，又担心踏另外两船，你的结果是什么？我就变成落汤鸡，掉在水里面。你是自取羞辱了。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我们要与神同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勇敢的去见证遵行神的话。在第32-35节，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当着全以色列面前将什么？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生命记第27:8说什么？将这律法一切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以色列人要勇敢的宣布他们是神的子民，是信靠神的人，而且他们要将要使神的律法成为那地的律法。换句话说，他们要勇敢的把这个信仰的价值观变成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哇，神把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命交给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第二个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能看见一样事情，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以色列人就下定决心怎么样？要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所以呢，一半的人，一半的六个支派站在金星山上，一半的人站在以巴路的山上。金星山就代表了祝福，以巴路山就代表了祭主。他们在了山上的时候，中间就是约柜跟约书亚，还有其他的祭司列人。百姓站好之后，约书亚开始怎么样？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他们把律法的两方面的真理都大声的勇敢的在敌人的面前来宣读，来见证，来宣告。遵神命者蒙福，逆神命者怎么样遭咒诅。 以色列人他们的确得到了蒙福之地，但是耶稣啊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忘记，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必免不了遭受咒诅。所以你发现当以色列人勇敢地见证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必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认定神和神的话是重要的，所以你发现日后就带来了给他们节节胜利的一种这样子的把握和见证。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一个人与神同行， 你觉得其中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人他是真的是与神同行的，你发现的是什么？他勇敢地见证遵行神的话的重要性。你发现他的心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东西比见证遵行神的话更要紧。你们感觉到，你们在他的身上，对不起啊，嗅到一种味道是什么？基督徒的啊，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的百姓那种的味道。你可能形容不出来，但是你感受得到，这个人是把神的话看得很重的，他认为神的话太宝贵了，甚至什么比他的生命还宝贵。他为了神的话，他失去了生命，他失去了一切，他都无所谓，但是求一件事情。主啊，让我能够听从你的话。有这样的基督徒吗？当然有，在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就曾经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信徒。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以致今天你跟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救赎跟神的恩典，我们才不至于偏离了这个道路。就是因为这些人信死如归命，要遵行神的话，他们不愿意放弃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当中有人都看过十字架在中国吗？我想我们都有哈。今天有一段，有个叫做远香城弟兄啊，就是他们一对夫妇，他跟他的父母这对夫妇，传道人的夫妇，就讲了他们的见证。远香城弟兄，远弟兄，他们夫妇同心侍奉神65年，经历过了民国抗战、内战不同的那种的年代，还有呢，1949年很多次的一种政治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啊，赎满运动等等的各样的运动，他们受了各种的试炼、饥饿、贫困、被迫、欺辱、遭白眼。我们能够了解啊，你是什么羊群四散，那种的怀念，那种内心的那种的痛。梁慧珍师母啊，他师母叫梁慧珍师母，当严弟兄被抓进去的时候，梁慧珍师母就带着家里面6个孩子跟她的婆婆啊，就背着这种既沉重的一种所谓的反革命家属的那种包袱，这样子的过日子，常常给别人看不起，没有人要跟他们做朋友，因为跟他做朋友是倒霉，好可怜。可是呢，他时时也事事的他投靠仰赖天父。你发现一件事情，他仰赖这位永活的真神，他为这个神而活，他知道他生存的目的也只有这一个，才能带给他力量跟希望。20年后，远弟兄他那时候已经66岁了，他假释就回家，但是呢，仍然受了管制，10年管制，每天每时每刻，公安人员日夜监视，夜谈恐吓。可是他继续的冒险的去传主的道，守主的道，由于主的同行、主的同在，他结果累累。远弟兄在2005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他安息主怀，他享年91岁。小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吗？如果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常常勇敢的来见证主的话呢？ 耶稣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说什么？凡要尽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为了神的话，遵循神的话，好像我的生命损失了一些什么，其实我不是失去，而是得着，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耶稣说啊，圣经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弟兄姐妹，意思说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什么都听不到，但是这句话你一定要听。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什么？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子粒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你过去的生活的里面，有多少时候你是按照神的话而行事为人的呢？是不是有主日呢？我说是啊，牧师，至少主日我来主日崇拜，我是按照神的话。神说啊，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惯的人要劝勉他啊，至少我做了这个，感谢赞美主啊。弟兄姊妹，除了礼拜天你做这个，那礼拜一到礼拜六你是按着什么来行事为人的呢？愿主让我们互相的勉励。我认识一对老夫妇，我心里面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在我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啊，看到他们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也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动啊，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如沐春风。我特别要讲他的妻子，因为老先生已经病了好多年，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弟兄，病了话都不能讲，每次看到我的时候他还问我，牧师你好吗？我一个年轻人，他还不要问我这些话，他一讲的话很辛苦了，但是每次看到我的时候他对着我笑说，牧师你好。他的姊妹，最老姊妹，我非常的为他感谢神，他真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觉得为什么他老先生病了，他要请人来照顾他的老先生，他自己年纪也大了，都快八十几岁，他没办法扶起他的老先生，他需要别人来照顾这个老先生。我要说的是什么？生活已经那么困难了，他好几次都跟我说，问我，牧师，他想办法为他照顾他的，有时是菲律宾人，有时是柬埔寨人，还是什么人？他说，牧师，你能不能替我找一个啊，菲律宾讲菲律宾话的那个教会，带他，想办法带他去教会，我想让他去教会崇拜。你说啊，真的，让这个女佣用这个照顾他老先生的去崇拜，他自己看着这个老人家。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但我看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他心里面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为着什么，用什么来行事为人的？不单这样，有好几次我看见哈，有时候不容易哈，照顾一个病人，你照顾的人也没有按照指示来做事，搞得他团团转，搞得他哎呀不能怎么办。老弟兄也辛苦，他也辛苦，但是他没在我面前埋怨过一句，他想尽办法来帮助这个犯错的人，怎么样能够把事情做好。如果是我，我一脚就把他踢出去了，对不对？我请你，你还要给你钱，就是帮我做事嘛，你就没有做好，还把我搞老先生搞到怎么样？你是还要进医院，因为他做不好，搞到他又发炎了什么的，还要进医院。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就是不让我们互相的勉励，让我们一起的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这位的神，甘心的奉献我们自己，为他而活，一生的为他所用， 一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认清他是那独一的真实。一生在主的面前，我们借力的去学习，勇敢的遵行神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你在我的生命的周围，在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周围，都放了许多信心的那种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人，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神啊，是的，当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好像你的话语要求非常的高，非常的严格。但是我们知道一样事情，因为你是那个纯洁圣洁的，因为那位独立的真神，我们的生命你不允许有掺杂任何的东西解释我们敬拜的对象。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求主你来磨练我们，来试炼我们，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也是那样的，对你是纯意的、单纯的的敬拜的侍奉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去查考，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分享，互相的勉励。我们将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